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要验收五片行，然后进到五别境去。那么各位看到白板大概就知道了，五片行我选择五别境跟它衔接的也是五片行我们平常知道的第一个，就是欲语心所。欲心所跟五片行其实很接近，它就差一点点能够变成片行心所，但是为什么不能？等一下呢，我们文中会讨论到。那么为什么它跟五片行有这么深刻的关系呢？等一下我们也要讨论到。而且呢，上个礼拜给，应该讲上上个礼拜各位就已经听到我要各位去思维的一个功课，应该有两个功课啊。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去思维一下运跟法的差别，对不对？怎么样？有没有哪一位学长愿意去先报告一下运跟法的差别是什么？你们听我讲这么多次下来，你们知道运跟法是什么差别？不知高分勇，我们就轮流一个一个人讲。每个人都讲一个，你要问我说有这么多差异吗？那当然肯定有，啊，这样我很伤心呢，还是自己都不想当笨鸟，不愿意先飞，哈，哎，你何以知道运是越过相续？啊，你就直接背答案不行了，你要讲理由了，讲你知道的认为的理由。你何以知道运有积聚的意思？
因为他那个各个法是因缘聚合。
法是因缘聚合，那法也是积聚啊，这样聚合就积聚啦。我很刁钻的哦，你们用字要很准确才可以啊！不要笑人家哦，你们觉得呢？运跟法什么差别？你看那个法那个字，你看哈，三点水加个去，就是东流水的意思啊。所以你看从那个形音字来看的话呢，这个法就是不住的嘛，对不对？啊。那么运那个字呢，运那个字呢，就刚才讲了有积聚的意思，可是为什么知道它是积聚呢？法如果都不住，那怎么可以积聚法而成运呢？为什么？其实是没有积聚的，相是相续是没有积聚的，是刹那刹那刹那刹那都是法，对不对？是刹那刹那的法，但是因为都不相同嘛，所以也无所谓积聚可言。那么无所谓积聚，那为什么会有积聚的运呢？为什么法既然是不可以，不是同样一个东西连续相啊，是不同那样的东西，只是很类似的相续相，那为什么可以积聚呢？哈啊 ，right， 所以运跟法一个最大的差别，一个是执着的因，一个是执着的果。执着这种个性呢，在因在发起的那个位置叫做法，发起之后呢，的结果呢就叫做运，啊，就叫运。所以运可以说是法的后势力，或者是影像，是法的映照相。还有呢，法跟运还有什么差别？一讲不见了，说到不见又来了，这个就叫积聚，你知道吗？对不对？如果我已经忘了前面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又再来的这种事情，对不对？啊 ，OK， 所以你只要记得一个已经逝去的、一个已经不在的东西，然后就又把后来的东西称为是前面的连续项，就有升起的、幻灭的啊，有生灭的周期，这个就叫做运。而法呢，就是那个当下刹那不住的啊，刹那不住的所谓一个名眼，所谓的一个名眼。我们会去用一个概念来摄受的名言，还有没有法跟运还有什么差别？因为机具的关系，所以运有跟法不一样的很特殊的关键，有还有什么？不知道。爱有关系，跟苦也有关系啊，跟空性也有关系，跟无我也有关系。有法就有我，可是运却没有我。法可以建立一个我的观念，但是没有体，运没有我，可是却俨然有一个体在，啊，这也是法跟运的差别。好了，我想你们一定会觉得我这样子找麻烦哦，是在强做分别，你们还是感受不到法跟运的差别的重要性。其实它的关键因素呢，就在无我观的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去思维。人无我，一个角度去思维法无我。如果从运的角度去思维呢，就是要去思维人无我，因为你要去找一个我在哪里呢？我是谁呀？我的相状是怎么样？找来找去就只有法而没有我。如果你要去认识法是什么呢？找来找去都只有能生法的人，就是你只能找到那颗造法的心，却找不到法。就很好玩哈，所以你从两端去找，如果两个是相依的，可是呢，你从这一端呢却找不到这一端，却找得到那一端的东西；你从那一端呢找不到那一端，却找得到这一端的东西。各位听懂我意思吗？你从照镜子的两端哈，这边有能照镜子的我，那边有照出镜子里面的相，对不对？你要去找那个相呢，找不到，只见到照镜子的人，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啊，你要去找这个我在哪里呢？却必须要去看镜子，对不对？你因为镜子是一个最直接照出有我的法，所以你的我就必须要靠一堆法来诠释。可是你的法就必须要用能照那个相的人来解释，这就是相依的现象，这就是一切法要相待升起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存在，我都必须要用另外一件事情来闲聊我要说的那件事情的自性。所以这就是无我观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唯识也好，般若也好，都在提供对法思维的一个观点，而不是讲一个概念。概念好像是有自性的，是可以定义的。可是真正在唯识也好，在佛法的每一个宗派的观念里也好，都没有一个可以定义的东西啊！因为没有定义的东西，所以称为无自性啊！无自性，所以才说不可得。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心得哈。不管我们从法相，从这个唯识，从般若，乃至于从天台啊、华严啊各宗去思维他们安立自己宗派理论的一个架构呢，都要去误入这个关键。啊，一切法相待这样的一个关键。好，我们不在这个学术上去探讨哈，但是值得各位去自己去体会。好，简单带过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就是把五片行中间呢连接起来。那不管各位你们自己做的功课没啊，我把我的功课呢就写在左边的白板。那么墨学就用这个白板来做一下报告。首先呢，你看哈，我建立了几个主要的观念哈，根、净、识，这称为什么？这称为什么？ 根、净、士这三个称为什么？什么都有，这三个称为十八戒，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十八戒就摄一切法，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佛法很简单，他讲一切法就从根、净、士去下手啊，各个都有六法，对不对？所以三六十八，所以我们讲十八戒就摄一切法啊。所以佛法很多一巴掌之间的关系呢，就是跟运的关系，跟八四五十心所的关系，十二处的关系，四谛的关系，四识的关系，都要从十八戒这边来做连接跟互相相摄啊，互相相摄就是根净士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发现哈，心所都可以用根净士来当主体呢进行分析。你看看他的性业表就从这边展生开始，紧性为性，隐性取净，取所缘的净，对不对？这个听起来是哪一个心所的戒说？作意。作意呢就是紧心，这个心呢是能见的心啊，把能见的心种呢变成现行心，是不是这样？所以根呢就是在种子位的阿赖耶识哈，现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位现行之后，就变成能见的根啊，能够见的根。而这个根呢就会有具有取净的能力，是不是这样子？取净的能力。所以呢取净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引另外一个心，那个心呢就是要净心。所以呢在这边呢，墨学这边要写出紧心是现根，隐心呢是现净，根呢也是心，净也是心啊。墨学这样写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意思哈。你去把一个在睡眠状态的根，一个能见能力的种子呢现行为根，根呢就造作一个，这个是见分，对不对？同时也就变现一个相分，这个相分也是心，这个心呢叫做境界为心啊。把另外心的功能的一部分呢变成这个见分所取的，我们名字为境。那么境呢就脱色执在心外，好像有一个处所，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取的所缘缘呢是相，相就可以很确定的是在心这一边，不是在色的那一边啊，就取所缘的相。那么取所缘的相这件事情呢，其实本身就是领纳。取所缘是哪一个心所的性？就是取相是哪一个心所的性？想心所的性，想心所的自性，对不对？就它的亲作用。那么领纳这个相是哪一个心所的性呢？受心所的性。所以呢以心相为体的话呢，在取的这一边叫做想，在领纳的这一边呢就叫做受。所以受想其实源于一体，就是相。相那问题是相是谁造的？相谁造的？相是四心造的，四心造出来的。八四五心所呢变出心心所一切相，所以呢令心所促进，有没有？令心所促进是哪一个心所的业用啊？促心所的业用，是不是这样？促心所是不是令根三合分别变异？是不是这样子？所谓分别变异都在根四之间的关系，根四之间的关系呢就是分别跟变异的功用，我们之前讲过了。那么三合的功用就在哪里？三合的功用就在让根跟四同源一境，有没有？还记得吗？不要还给我哈，你们还给我一概不取哈哈啊，你们自己要消化啊。根四之间的关系只是功能的一种分别跟变异，就像我们曾经举过的例子，一团面团揉好以后呢发了，拿去蒸笼蒸，蒸出来之后呢表皮就会有一层跟内里不一样的质地，对不对？是不是会把表跟里变成好像两个质地不一样的东西？各位蒸过包子或看过包子蒸出来就知道，其实它们同样都是一个质料的， 这就像剑像二分一样，本来同一个质料的东西呢，就是一蒸，外面直接受了水汽，就变成好像一个能够包住这个体的皮，里面呢比较不受水汽的间接作用呢，就好像被包住的一个体一样。那事实上呢，都是体，啊，都是体。这一个体呢，就哎无端端的就因为它本身作用力的差别相，分别变异成根跟势，所以根势同体。然后呢，触的作用呢，就是让根势同源一境，记得哦，触心所就是不是生境，是令根势同源一境，而这根境势能够随顺，这个功能就叫做触的功能，都叫做触的功能。好，那么这个功能呢，就会令视心呢引心心所去触境，是不是啊？可是它触到什么境？它触不到境，它触到相，可是相不是用触的，因为相没有办法对，相没有办法用根去见，对不对？根所取的才是真正的境界嘛。可是它只能用视去圆，视圆不到境，视只能圆到什么相，而且是用什么去圆的？起爱来圆。起爱是哪一个心所的业用？起爱是哪个心所的业用啊？起爱是哪个心所的业用啊？哪个贪？他不是，不是在五片心里面哪有贪？还没有贪什么运？哪有这个心所？没有啦，五片心只有出作意所长师嘛，这个作意已经被拿掉了嘛，对不对？处已经讲过了嘛，受只有这边的领纳嘛，对不对？啊，失心所，失心所还没到，失心在这边，那、啊、都扣掉了，只剩一个啦。想在这里，想是取向，施设名言，取向是自信，施设名言是业用，对不对？所以是受，受的自信是什么？是领纳镜像。这是他的自信，他的业用是什么？起爱，领纳境，然后对于所领纳的境呢，起爱，起爱着的业用。所以起爱呢，提供给谁？提供给视原相的功能。所以视相的功能呢，就是用爱来圆取，懂吗？那它圆呢，我们也称为叫染，去染那个镜像。去爱那个镜像，所以其实是心爱心，心爱心。我们会爱一个东西，我们会爱一个人，我们会爱一个气氛，都是因为那个气氛、那个人、那个物品跟我们的习气怎么样相应。所以其实我们是在爱别人吗？不是，我们是在爱自己的特质，懂吗？你把自己的特质投射一个跟自己的特质一样的东西呢，然后再来爱它，懂意思吗？你取一个自己相应的特质呢，然后来爱他。所以爱这种心所呢，是自心相，是自心相，听懂不？所以呢，受就是这个，嘿，你觉得这样子的互动，哎，感受很好，于是你爱那个感受，然后爱屋及乌，你把这种感受的舒服，然后投射到一个所缘镜像上，那个所缘镜像刚好是一个人，刚好是一个物，刚好是某一个情境，那么于是呢，它就产生一个连结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会去爱一个人、爱一个物、爱一个地方，那其实都是爱屋及乌的关系。假定这个关系哪一天无常了，跟自己的受呢不相应，还会起爱吗？会起一个乖离，因为他要保护这个自我啊。所以这一种乖离也是欲啊，也是欲，只是爱的负面啊，爱的远离相而已啊，爱的远离相。所以那爱是，其实是爱谁？是爱自己。我们 always 爱都是爱自己，爱自心的相，这是受心所的样子。所以呢，这个爱心所提供给事跟相为所缘，对不对？为它的缘 好，为它的圆。等一下，我们讨论到欲心的时候就知道了，它是圆，它不是主，主是谁？主是这个事，事才是能源，爱是为源的，是能源镜像，但是要以爱来做源，没有爱来做源呢，是不会去特别爱某一个东西，不会去特别源取某一样东西，是可以去了别一切的法界相都可以去圆，可是为什么独独挑这个呢？是因为在这上面有受，受提供他一个领纳的镜像为他所爱，为他所爱，所以在心的这一端呢，他会造出一个自心相，让四心所来加以了别。他同意的话呢，就会起爱为业用，起爱为业用。那么起了爱之后呢，他是爱谁？爱受所领纳来的顺为俱非。三种镜像，对不对？为什么它称为镜像呢？镜本来应该是色，可是加一个像，就是在心的这一端呢，起一个相应的相分。而这相分呢，其实是从心所变现出来的见分跟相分同一个体的另外一边，了解吗？而这个相就会升起了受的业用。什么业用？合欲、离欲跟非合非离的不合不离的欲，我们上个礼拜已经写过的表了，对不对？产生这三种欲想，三种欲想。于是呢，欲心所，我们就把它的性业表写在下面。在我们成为这论里面就讲到了，什么叫欲呢？欲就是于所乐境，希望为性，情依为业，就是对于所乐境。好，问题我这边就问了：所乐境是指这三个的哪一个？顺境，应该是顺境嘛，哈，因为顺境要和嘛，和叫乐嘛，对不对？违境是不是要离？那违境是不是所乐境？什么角度呢？我上个礼拜有解释过，什么角度呢？啊，你去做一件很苦的事情，对不对？它其实没有什么可乐的事情而言，对，你会有希望而脱离。那就在它脱离的时候呢，你会升起什么？乐的感受啊，一个乐的感受，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就诠释说，哦，还是平静比较好。可是问题啊，平静不了几天，你又 boring。又烦了，又要自找苦吃，苦吃了一段时间呢，哎，又解脱了，这个时候呢，哎，又来了，又来了一个乐的感受。如果你老喜欢吃苦之后的解脱感，你就会去造什么因？造去吃苦的因。你只有吃苦之后才有解脱的感受嘛，懂不懂？如果一概都平静，感觉生活没有什么趣味，知道吗？这就是颠倒。所以乐有一种真的乐，一种不颠倒的乐，直接本身就是乐的；一种呢是颠倒生乐。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后者就是颠倒生乐。所以照理说应该是顺境，顺是顺什么？顺我们的爱嘛。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你要顺乎我们的期待。如果我们有一个愿，有个目标，那么只要顺乎我们的愿，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可乐境，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心颠倒了，我们是以吃苦之后的远离而得到乐的话呢，这个乐也可能是违境，也很可能是难得糊涂的俱非境。哎呀，觉得难得没事，对不对？难得没事，所以呢，哎呀，我看到很多很聪明的人呢，到了假日呢，就宁可睡觉，修学无忌心。台上呢，叽叽呱呱哈，讲话很多的人。很多明星呢，到了台下就很酷，一句话不想多说，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觉得这个东西做得太多了，然后为了补偿那个东西的付出过多，你就宁可糊涂一下，这个呢就是这样的差别。所以呢，这三种都很可能是可乐境。等一下我们谈欲心所的时候就会谈到，啊，有三种理论，一种理论呢是认为只有顺境是可乐的，一种呢是认为顺违境都是可乐的。 还有一种说法呢，连中容镜、中庸镜也是可乐镜啊，有三种说法。那问题是对玉的解析是什么？那么这个解析呢，就要靠我们的积聚相一三四星来看啊，三四星来看。所以呢，这还有一个希望。希望，请问它是我们五片形的哪一个星所？拍谁？五片形闹玉，五别星叫有玉啦，嗨哟，你唔当好啊？会哭呢？啊？希望是哪一个星？想心所是，取向施舍名言，有没有希望？没有吗？受呢是领纳镜像起爱为意，有没有希望？有点像，有点像。好，继续给大家看。当你四心分别出来之后呢，是不是有心心所，对不对？然后呢，这边呢就有造作，造作意心，造作是哪一个心所的自信？所以是这个了。作为是仅心为性，以心取境为业用。造作是哪一个？失心所的自性，对不对？他造作什么呢？造作生与意业，对不对？然后呢，在什么？在善品、恶品跟无忌品上呢，意心为业，是不是这样子？啊，了解吗？好，造作，请问造作什么？造作生与意，你为什么会去造作生与意？去做这件事情干什么？我们为什么去做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去喝开水？我们为什么去吃饭？为什么？你是想满足什么，或者想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是造作？如果用现在比较熟悉的动词，它比较接近哪一个？造作，像我去拿杯子要喝水，对不对？对，我付出行动，为什么我要付出行动？满足欲望嘛。那为什么你认为我这样做可以满足我的欲望呢？要么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嘛，对不对？要么过去有这样的经验嘛，要不然你的知识告诉你嘛，要不然你看别人这样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些呢都是你过去的种子现行给你的经验，现行的经验。所以你作意所取的那个镜像啊，作意所取的那个镜像是你过去种子现行的结果。嘿，有了一个这样的概念，比如说你做一个愿，有个动机，有个目的了，所以你就会认为那个动机那个目的可以透过这个造作而可以满足，对不对？如果你造作这件生与意，就是造作这个行为，如果不能满足的话，你会不会去照做？那如果还照做的话，就是无聊嘛，就是闲着没事这边啊，在那边这个空花时间。那么通常我们都不会觉得那没有用，表示你去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期待一个什么结果？欲望的满足的结果，那个就叫做希望。与所乐境希望为性，但是在所乐境跟希望中间有一个什么东西存在，必须要有个造作的存在。这造作谁来提供？由私心所来提供，对不对？如果他总是没有做，我爱一个人，可是我永远都没有任何生与意的表示，请问另外一个人会有他心通吗？不会。我饿了，我永远不去付出行动去找一碗饭来吃，对不对？我没有钱，我也不去赚钱，那很可能满足吗？不会的。你唯一可能的就是回家做梦，可是梦总是会醒的啦。醒来之后呢，梦中即便得到再多，都还是没有办法真的让我们怎么样满足，是这样。所以真的满足呢，必须要有生与意业这样子的造作，这样的造作。所以既然这边有个造作的要求在这边，这个造作就必须要怎么样持之以恒，知道什么东西，知道这个造作满足什么，满足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在造作到满足这个结果之间，就需要有什么心所？ 就需要有个精进的心所。如果你蹦当一下啊，做一件事情，人家也没有注意到，人家也没有注意到，你就不做了，就不持续了，那会有结果吗？不会，这叫一曝十寒。所以一曝十寒不可能让我们的造作的私心所得到希望的所乐境，就所要满足后的那个境界，感觉都一直没办法得到圆满，懂吗？所以为什么会以情为依他为业？为什么精进会依他为业？是因为中间有个造作的关系，而造作谁来提供？是由私心所来提供。私心所造作生于一业，然后呢，在善品就是善的生于一业，恶的生于一业，或者是生于一业当中的无忌品、无忌那一类的啊业、无忌业，然后呢，用这样子一心为业。那问题，一心他要奴役哪一颗心呢？我这边写个问号。谨心为性，谨的哪一颗心啊？这个是哪一个？这是哪一个？这要填哪一个？作意是这个，谨心为性，隐心取静。那个，可是谨心呢，不是要用作意心所把心的种子让它现行，对不对？他是要找哪一颗心的种子让它现行？种子放在哪里？种子在哪里？好咯，那一心他奴役哪一颗心？这些都是六意识心乃至于八识共同相应的五片心。还不止如此啊，以后我们还讲到别境啊，乃至于善心所、烦恼心所，这么五十一心所都跟六意识相应，六意识统合起来，这五十一心所一起毛起来干，对不对？造了这么多的业，造业都靠他嘛，对不对？造业是不是都靠他？他造作了业之后呢，谁来受罪？他带谁去受罪？六意识心会不会受罪？这一期寿命了了之后，六意识心就灭了，谁带得走？谁奴役谁？那从哪里把心所叫醒？从哪里叫醒？从哪里叫醒？当然也是阿赖耶识。从阿赖耶识当中把一些在眠浮状态，在不起作用状态的种子把它叫醒，对不对？然后呢，让这个现起的心变现成见相二分，对不对？然后令见分去取相分，这个作用呢叫做作意。然后呢，令根识同取一境，那叫触。去取那个相，施设名言，那个叫做想。领纳那个所取的相，而产生爱，让识去圆那个相，那个叫做受，对不对？然后呢，有了这个受想以后呢，令识自体呢去造作生于一业，啊，造出三种生于一业。那这三种生于一业呢，就会去奴役。就是就会去让有一颗心去受罪，所以从开始到源头都是这个，这颗心就叫做阿赖耶识。所以五片心就已经构成了一个现行熏啊，种生现，现熏种，对不对？所以种子味都在这里，所以这个叫意熟。但是呢，阿赖耶识也叫什么识？也叫做种子识。所以这里也可以称它为叫做种子识。而种子呢，就是未生的意思，还没有生的意思。它还没有生，就借由五片形呢，会有生现熏种的这个，我这边用个虚线来做表示。在这边一直会有个 loop 啊，一直不断的熏现相依，对不对？熏现相依就在这样的作用底下呢，我们就轮回了。光是五片形呢，就会造成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地啊，跟一切性相应啊，跟一切心的造作呢，都由他来背黑锅。所以他藏一切种， 可是这一切种转染成净之后，就变成一切智，都是靠他，所以染净都在他，啊，染净都靠他。好，中间呢，还漏讲了一个，领纳这个相，而这个相呢，就会分为顺为俱非，对不对？然后呢，升起了爱，这是受心所的。然后他的前面有一个取相给他领纳，对不对？他取了相给他领纳，那么在领纳的时候呢，就会施设种种的名言，这是跟取相相应的部分，所以这个叫做想心所。而施设这个种的名言，墨学把它画一条线到四中间来，四中间来，名言就是四里面三类种子当中最重要的一类种子，就叫做名言种子。我们有三类种子，名言种子还有什么？我执种子，以及叫做业种子，或者我们称为有知种子，造成我们受后有的，我们六道的身体的形象呢，都靠这个东西来现行。可是呢，要靠名言来造作，我执呢认可那个是我，啊，业呢来产生。这一期一期受报的色身，啊，一期一期受报的色身，所以名言种子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名言种子是藏一切法的，所以这一切法其实无外乎就是心心所，所以名言种子，名言不是一个文字，文字不构不成种子，文字就是一个文字，就是一个白纸黑字，它是一个色法，那名言是什么东西？名言就是文字要去诠释的那个体。如果我用一个名句文要去诠释一个以为有意象、以为有一个体的东西，那个就叫做名言。所以名言我们比较接近的观念来提，就是概念，就是观念。你有一个意识，你有个观念，你有个概念，你有个想法，啊，有个动机，有个目的，你把它诉诸于文字去做表示。所以名言呢，又有显记名言、表意名言。以后我们讲八十位置中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些观念哈。好，那这个就是五个片行心所之间的关联性。那请问，这五片行之间，还有跟潜在跟欲的关系呢？彼此有没有一个先后？各位有没有看到先后？哪个先，哪个后？啊？它构成了一个俨然的圆形，有没有？是不是一个构成一个圆？当然你会好像从我这个表当中看到，以阿赖耶识就种子识呢为起点，终点也是在那里。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呢，也没有起也没有终嘛。所以这个只是说我们用名言把它做相续的分别。可是如果讲它的体，其实心所是不是体？其实不是。如果讲它的体，那个心所只不过是体跟体几个概念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心所只是体的关系，俨然说它有体，只能够说它是什么？种子是根、净、是相，有没有？只能够提这几个东西，啊，只能提这几个东西。所有的五片行乃至于欲心所这六个，都是这几个。这几个元素之间的关系，好，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就跟各位是同学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在公司就是同事的关系，有吗？那我跟各位是同学的关系，会不会妨碍我们在公司是同事的关系？不会。所以关系再复杂再多元，都不会因为主体的有限性而就会被限制。就像我今天我有很多的角色是一样的，我可以在不同的情境针对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我就会扮演不同的角色。那我的角色会不会因为我的对象只有一个或两个人数或多或少，而我的角色就会有限制？不会。我能够扮演什么角色，我需要扮演什么角色，我就可以扮演多少角色，这些东西都不妨碍的。心所之间也绝对不会造成这种妨碍的性。好，问题是说，好，我们是先假设了有一个根、净、是、相，或者是种子、是这样的一个主体性，然后在彼此两两中间呢去建立很多的关系， 那个关系呢，我们给它施设名言，就称之为五种片行心所，乃至于一心所，这样了解吗？所以心所我们可以借说，它不是一个主体，它是一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然后呢，再回来看看，由这个关系来看这个主体存不存在。你看齁，我升起了一个眼根能见色尘的能力，我有没有办法在没有升起见色尘的能力的时候称这个为眼根？如果可以的话，瞎子也应该叫眼根嘛。可是问题，瞎子的眼睛呢是没有办法见东西的，没办法见东西的眼睛称为眼睛吗？它就是一块肉。一块肉，好，如果它可以叫眼根的话，那皮肤也不能见东西啊，对不对？指头也不能见东西啊，那为什么不叫这个为眼根？所以我们叫它为眼，只不过是约定成熟文字上的东西，因为多半的人都会把这个东西遮住。如果它能见的话呢，如果把眼根遮住，它就不见。可是问题，能见的人把眼根遮住，它就不见了吗？眼根能见的能力会不会因为被遮住就不见了呢？哎，各位已经训练到了齁，不会，他见到什么？被遮到的那个黑暗像。乃至于他如果有点想象力的话呢，他可以想象谁遮我，对不对？不是有恋爱中的人最喜欢玩这个游戏吗？从外面后面一遮他的眼睛，猜猜我是谁，对不对？有没有啊，这个无聊的游戏很多人也玩过，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对不对？你要去猜对呢，还是故意猜错呢？啊，那这个就有游戏了。所以这些都是名言，你在这一个向上所施设的。那么为什么你没有真正见到人而你知道呢？所以知道这个相本身是不是真的需要眼根呢？眼根只是一个依着见啊来施设一个主体跟客体而已嘛。所以他能够离开主客体的施设而说见跟相吗？不行嘛。所以他也是借着另外一个东西来表的一个法而已。他没办法自己说他是眼。眼没办法自己见眼。也没办法证明他是眼的功能。如果没有见的能力的话呢，那见的能力又不是他自己本身有的。对不对？他自己可以领纳光频，光的频啊，就是频率。可是呢，如果没有解义的义根的话，眼根能用吗？也等于没有用，一点没有用。所以到底能见的能力是在眼根上还是在义根上呢？这有不同的学说啊。当然我们会认为是义根啊，可是呢现在的科学家会认为眼根能见，只是不能分别而已。所以我们把能见的功能姑且归给眼根，那么一根就干嘛？就来做了别的作用而已。啊，就来做了别的作用。所以每一个呢，就依着它的作用的增盛，就是比较突出的那个特性来说它一个名字。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五片形之间有没有起跟终的观念？没有，它是一个互依的观念。以另外四个或六个的法来表它的特性，它特性呢自己独立的特性呢并不可得啊，彼此呢都在能所的关系下去建立，有没有发现？就在能所的关系建立底下呢，去造作一个主体性出来，比如说在景心跟隐心中间呢创造一个根的观念，在隐心跟取所缘境中间呢创造一个境的观念，是不是这样子？哎，我坐意去看呢，我也看到了，在我有动机的去看，以及我看到了这个中间呢，取一个有境界，对不对？称那个被我看到的就叫境界。如果我没有坐意要去看那个东西，而我眼睛对上了，他会说我没有见到什么？没有啊，没有啊。就像刚才我们后面那排的师姐，我请他关门呢，他就关半天找不到门，门有没有因为他找不到就不见了呢？没有，对不对？可是就明明白白就在那里，就会见不到嘛，因为没有作意，没有一个心种告诉他说，其实呢，门并不是他家里那个门，他熟悉的观念就是他家里的门， 他有很多他很熟悉的门，可是没有一个门呢是从左边开的，多半的门是从右边开的，对不对？啊，从右边这样拉的，从右边这样推的。可这个门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是在那个把手是这样子，而且向左边推？这个很奇怪的哈，跟我们一般对门的观念完全不相符嘛。所以它不符合我们心要取的相，因为我们心取的相就是右手一抓往右边推开，不能有右边拉开，对不对？不管推跟拉，都以我们所习惯的右手为能所。建立一个能所的经验，这个经验呢，就会去取一个相应的东西，取不到就说没有，取不到就会觉得没有，这是一个很活生生的观念，啊，这就是作意心所，作意心所。所以，当你发个愿了以后，当你发了一个愿，不如说你现在起了一个念头，比如说我最近要开始，把《瑜伽师地论》跟《阿含经》对看。嘿，我那天去逛佛光书局呢，就看到大行法师呢，就有他的一篇论文，就把这个《瑜伽师地论》跟《阿含经》呢，对位，啊，就对到他是第几经，有没有？《瑜伽师地论》的哪一卷呢？对到《阿含经》的哪一个东西？如果哈，你没有去找到这些宝贝哈，你可以做这个推推的堂鬼，你可做个的戏哈，哎呀，了了。但是呢，如果你有这个意向，你也真正去照做你的身与意，去发动，去寻找。可能你过去也看过它好几遍，可是完全没有概念，完全没有概念。所以那一次，哎，不但看到大行法师的这个东西呢，我还看到了新闻峰出的无著菩萨有写一个《杂含经论》，就是把《杂含经》呢，阿含九识，由无著菩萨去注解。各位知道无著菩萨曾经注解过《阿含经》吗？无著菩萨整理过瑜伽师地论，对不对？如果你要去对瑜伽师地论跟阿含，那找谁的注解本最好啦？当然找无著菩萨的吧，是不是这样子？哎，你一看了，哎，原来新闻峰有出一个法宝，可是我在佛光书局看到那个版本，哦，嘿，字太小了。我这个眼睛已经提早老花了哈，所以要我去看那么小的字，实在会要命。然后呢，刚才我去借还，这个教官缸中科示，然后呢，借完之后呢，我就习惯性的怎么样，前面绕一绕，嘿，绕到那个放阿含部的那几个经典地方呢，赫然看到《杂含经论》1、2、3、4册，木刻版的，我在那里出入好多次了。对不对？每次去就看到十住毗婆沙论、大智度论啊，就是没有看到杂含经论啊。刚才就去借还之后呢，顺便绕一下，因为最近我在读嘛，然后又在佛光书局看到新闻峰出了这个东西嘛，又觉得它的字太小了，那把它买来一页一页给它放大，又觉得就了紧耶，吼、哦，没有想，心就想有没有一个字比较大的版本，哎，佛菩萨就引我的心去取到一个境。赫然看到，哎，啊，它不是一本，它是四本，抽出一本来看，居然是木刻版斗大的字。我讲真好，他那吹半工啊，就安尼啊，一人就站在那个灯火阑珊处，因为灯火不明亮的关系呢，所以你就不见到了。啊，你心呢就一直不断的要去取那个境，哎，它就摆在那边，于是呢，缘具足了。就看到了，可是如果你不去到处碰，就是说，哎呀，在佛像面前拜哈，它不会出现在蒲团前面，知道吗？有感有应是要施心所去造作，一直不断的去熏，说啊这里有那里没有，这里有那里没有，对不对？要去试，要去尝试，所以佛法就是一个这么实际去实践，有实践来去印证。我们的种种心所的能所关系，所以那个体，虽然它是在我们的能所关系界定下所被施设出来的，可是呢，你不能说它没有，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概念，所以根是一个观念，境是一个观念，事是一个观念，相是一个观念，种子事都是个观念，所以千万不要认为法相中或唯识。 在一直借说许多的观念，好像有自信一样。其实不是，因为他要去证明《阿含经》里面所讲的很多的道理是佛的正量。可是因为我们没有佛的正量，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理论去理解那个佛的正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法后代弟子所修学的佛法，都是在佛的结论之后去思维的东西。我们现在如果要读懂佛的东西，需不需要去思维？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学大德的这些材料，我们能够自己胡思乱想吗？也不行。所以要读论，然后呢，在律上去实践。律就是真的要去过一个要去修道人的生活，然后呢，借由论的学习长智慧，然后慢慢慢慢去悟入经的正量。所以如果你要学佛，就必须要深入经律论三藏十二部。纵使我们认为也知道其中有许多的文字并不是佛当时亲口说的，佛也说只要符合三法印就是佛法。乃至后来的大德就跟我们讲五种人说法，包括我们如果说的法也符合三法印，那就是帮助我们悟入佛法的一个什么桥梁。因为佛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没有说法，佛也说他从迦摄佛时代听的法就是这样子。他曾经也在他的经里面呢就讲到迦摄佛如是说，从迦摄佛时代法耳传来就是这样子。可是偏偏有一些南传学者就举这个例子证明阿含经里面说如来是不学自证，然后呢声闻的阿罗汉呢是听闻佛的佛法而悟入四圣地的。可是佛自己说他从哪里学的？从过去无量劫的佛那边成事于佛，而从那边呢都共同说同样一个法，什么法？缘起法。所以大家都要去学法，依法来证，而能够悟入佛的果位。所以呢，佛跟阿罗汉的差别绝对不是一个听闻佛法成道以及一个无学而成道，这两个并不构成它的差别啊。如果无学而成道，那就不要找无因可以成就嘛。如果没有因可以成就，那谁都可以成佛，谁都可以说他成佛，只要我讲得出一般大道理，写成书，我不就是佛了吗？我就是觉者了吗？这不然的哈，所有的东西都要去学一个法，而这个法绝对不是他自己无端端创造出来的，而是真理。这个真理呢是一个法耳传来，所以阿含经称为传来也是有它的道理。传来有没有一个始？有没有一个开始？既成传来就没有开始，就没有一个，它是法耳本来的一个道理，是由一个法相所生出来的智慧去比量思维证入的境界，那个称为法，称为法。所以由此呢我们可以来思维，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骗行为什么骗事一切？为什么骗事一切？一切时、一切地、一切性、一切心，对不对？为什么骗这事一切？骗这事一切就骗十法界的意思。所以《法华经》才说佛为一大事因缘，为什么因缘？开示悟入，然后也讲实如是，如是相性体力作，对不对？所以这十个法降下来就是去思维。如果只有一个法教，我就立一个法相在那里，那法相在那里我不需要去思维它的自信，不需要去思维它的体，不去思维它的力，不去见它的用，不去看它的因果本末究竟，那我们就咬那个文字，文字只是文字，文字不自己不生智慧。所以所有的教法都必须要靠文思修生出智慧，你只是听闻佛法生不出智慧来的。所以你不能咬住原来你认为少数只有佛说的那些文字，而大德的文字就不是文字了。在藏教的传承当中非常重视上师，因为上师等同于现在的佛，对一个学法的人而言，没有上师的话，佛远在天边，他没办法亲自教我，我看不懂的就是看不懂，也没办法懂。今天如果没有他的老师的存在，佛对他有任何关系吗？就建立不起来关系了。所以呢，他必须要对老师产生对佛一样的恭敬心，是这般的，而不是说 他的老师就等于佛，是在一个学法的人的心上把它化为降等而已。所以不管佛菩萨乃至于大德，只要他引我入佛法，他就是当我的善知识。那么对善知识就要起佛的想，连众生都要当佛来礼敬，何况是善知识呢？何况是为我们说法的善知识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做分别就没有必要了哈。那这是多话一句，我们从五片行没有始没有终，彼此互相依，而在能所的界说关系上呢，假设一个体，那个体也不过就是为了要去证明佛的圣言量，去施设的一个证明用的补助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法都是方便，都是帮助我们证入限量性境的一个方便。既然都是方便，有比较高明的方便跟比较下劣的方便吗？就没有了，因为法法都平等。因为法只要帮助一个契机的众生能够断了他相应的烦恼，它就是法。如果法对于断烦恼、对治烦恼没有帮助，那个法就是什么？就是烦恼，就是烦恼，就是我们的包袱。从五片心一样，包括经营世间法、经营一个公司，都要 keep everything flow。如果车上的路上的流量，假定哪个地方 block 住了，就会塞车。公司的钱只要哪里 block 住了，就变成资金周转不灵。人如果不学习了，一直不进步了，他就会在升迁的组织通道上怎么样，造成人才的堵塞，对不对？造成有些人没有办法晋升，而他呢就囤积在一些职位上，老大不掉，老大不掉。这些呢都可以看得出来，所有的事情必须要依据一个无常缘起的法则。而现在呢，大家都要怎么样，让它常住，让它不动，让它永恒，所以才生苦。这种就叫做凡夫的四种颠倒，把无常苦空无我一定要说成什么常乐我净。所以从五片行可以知道，它无住、无体、无念，它就是一直保持这样子无始无终的熏现。可是问题，同样是熏现的过程，为什么会有染跟净呢？为什么会有染跟净呢？各位看得出来，为什么会有染跟净呢？差别在哪里？对，差别就在那个死。如果从分别那边去动的话，所有这个循环就变得染的了。如果从智，从智慧的智，从无分别的角度去看，它就是清净的，它就是清净的，如此而已。清净的意思就是什么？没有障碍，没有什么障碍，没有烦恼障，没有所知障。所以如果你要从无片行去广说，也可以广说到一切法去，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谈到我们修行，修行我们曾经上次抉择过，从哪里下手？从哪里下手？哪里最被分别？相最被分别，对不对？相会被分别成顺境、违境跟俱非境，然后呢，这些境呢又会起爱，对不对？爱又是一切烦恼障的根本，对不对？境界想，这个呢是爱，爱呢是烦恼障的根本，所以呢它叫爱障。镜像呢是见烦恼的根本，这个见呢就是所知障，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也说了，受是见的根本，想呢是爱的根本，有没有？以起爱为本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爱正爱的烦恼，爱烦恼就是由想心所为本，见烦恼以什么为本？以受心所为本。而爱见两种烦恼就是生死的两个根本，懂吗？所以无片行呢，它既提供了烦恼生死的根本，也提供了解脱道的根本。那解脱道 以什么为？以什么为根本？现在到在这里面，以什么为根本？从哪里下手？现在到从哪里面下手？从隐形取径的作用。